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诸位菩萨，昨天我们讲了这个二十一愿啊，三十二相愿，表我们每一位啊人天及菩萨啊，这样在此世界的发心，将来在西方极乐世界都一定圆满，是因为我们发心要正啊，不要邪。所以呢，我们发愿成佛愿，就是说我们将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可以具足三十二相，与十方四谢啊，四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而这个三十二相是人天福报福报相，而这个福报相是，也就是最人天最圆满的相。然后这个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啊，毕竟一啊，逼自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修短自在，与十方世界修普贤次德，也就辟昏四海广度众生，也就是像无量寿经最后说啊，有四十亿菩萨以浑世功德而自转眼，欲将来世成得正觉。也就是说有无量无边的菩萨们都从极乐世界来，在他方世界示现啊普贤次德。所以第二十三愿就是说啊，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发了菩提心的话，成佛陀的神力啊可以遍满十方，到十方国土啊供养十方诸佛。第二十四愿，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发心菩萨啊，与十方世界现起德本，去告诉别人家念阿弥陀佛，然后呢啊，欲求种种供养，皆予以具足啊，就是随念而至，并且神通广大没有不如意的，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将来去利益众生了啊，可以把最好的德意供养给所有的众生，对吧？就是说你的父母亲人你就不用担心了，将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回来的时候像逗你的父母啊，谁愿啊，没有不如意的啊，想拿什么德意来供养你父母，给他吃的穿的住的都能够满足他。也就是说我们在此世界就很不方便啊，因为这里面主要是讲极乐世界这种种，相反来讲就是对我们娑婆世界啊，很多东西是没办法能做到这些，但是呢从极乐世界回来以后它就不一样了，一起供养自助啊谁愿起谁心念其志，这样一顿念它就来了啊。我们过去啊有一位大菩萨像那个齐陀齐去个孤独远呢，他家的那个米啊或者吃的东西非常多，他常常供养十方，所以呢他获得的福报呢，他的甘霖米怎么挖也挖不过啊，就是把他布施出去了家里还有，把他布施出去了家里还有，也就是说过去往昔的三根福德导致他今世啊这个财富用不完，就是乃至过去无量劫的供养。那我说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样的，什么东西谁念即至，远远供养不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将来到十方世界示现菩萨时能够说一切智，就是说三生四智无所障碍，一切众生见者闻者俱得解脱，就是说你将来讲法就不会瞅着别人家不听你的了，也不会瞅着别人家不懂。你到西方极乐回来以后所讲话众生都能听懂，别人听懂了以后都能够信受都能解脱不像在慈沙婆世界说法这样想听不听的样子。也就是说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将来都可以演说佛陀的根本智一片一切智或者是道准智，或者是一切准智。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说法说般若就是一切准智就显示佛的境界讲了22年我们都把它丢在一边就一部心经我们都不能够理会。他讲了般若经讲了500卷600卷，可是我们连一部心经都研究不通。也就是说此娑婆世界众生呢根基都非常的劣，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一些智慧都会现前，就不会有任何障碍 智慧啊，就没有障碍。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会吞达这种智慧还能与西方世界演说。第二十六愿是金刚那罗衍生，于此娑婆世界我们生老病死，外面成住坏空，心念呢、生住一灭，所以常常呢这个很脆弱啊，或者是上火，或者烦恼痛苦，或者是一点小事情遇到以后呢，心就会变化。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得到了金刚那罗衍生，与西方世界任何一个境界中，心不恐惧。就像释迦牟尼佛在发五百大愿，人家都称他末法誓愿，他心顿了不得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他得到了金刚那罗衍生，所有的捆住在他面前他心都不得念所以呢，只有你见到法身，见到了佛性，才有这种智慧出来，才有这种力量出来。如果不了解佛性，不了解佛性呢本性体是不可能生出这样不动之体。所以一旦你悟了本性，那你与释放世界，不管是前面讲智慧也好，还是讲神力也好，还是现其德本也好，都无所障碍。在佛面前说德本没有任何障碍，因为你知道德本了，你就可以显现出来。不知道德本的人是没办法显现，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显个变呢一旦你自己明白了，就无所障碍的显个变你就能够与与不动一些法都是为了显德本的。那毕竟自己要有金刚不坏你自己心不动摇你自己在动摇，跟人家讲法性啦，讲这个真语自己都吓得要命，还跟人家讲真语，讲金刚，讲这个心性，还是那个就不适合逻辑。也就是说你讲的时候人家不信可能讲是对的，但是被人家不信，因为你自己在恐惧。所以我们这个，所以第二十七愿的话，西方极乐世界就显现这个各种天人所看到的境界都是佛性的境界，佛性呢光明利落的严禁光丽的，就是微妙也就是真空妙有的清云流利尽达四方的不可变其名受。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就是个天人都能看得见。将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到他方世界，视线天人，视线西方极乐世界无所障碍就是说你到娑婆世界跟人家讲西方极乐世界，你可以给他说出来，并且呢你自己可以心开心灵省会就像释迦牟尼佛按大地，大就在地下按一下，整个世界变成琉璃透彻无碍清明人力，整个世界都是微妙究竟这个微极非常的微细机妙的境界。然后文殊菩萨在五台山是吧，那个大师仙道大师到仙了，跑到五台山跟文殊菩萨这个喝茶，他说听说你这个世界是琉璃世界，怎么我看到的都是瓦片呢，都是树呢后来文殊菩萨就现神通哇，这个文殊菩萨这个为什么文殊菩萨头顶上有五个犀呢，叫无分法身，他就是等觉菩萨嘛，是一整个五台山全部是清凉地琉璃世界透明的所以这个时候道宣律师才知道菩萨境界不可思议。那我们到极乐世界回来以后你可能视线一个乞丐是吧，但是呢如果要你现佛的那个境界那就不可思议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机会遇到这么一个菩萨给我们示现一下，也没有福报嘛，只有这个道宣律师他有这个清净心，能感召见到文殊菩萨所见到的那个琉璃世界。但是我们可以因为所有都是肉身障碍，这样我们一天把肉身去了以后你就知道了。所以呢我们要心灵神会，就是说虽然我自己的肉眼看不见，但是呢我有意见， 就是我意解，是由无量寿君他家由意解二老汉，叫陆净比丘就意解二老汉，由亲由具身具证二老汉，也就是神离尘外，他们是二老汉，也就是具身二老汉。还有呢啊，意解二老汉，什么叫意解呢？就是说虽然你是一个人天凡夫，但是呢你已经意义里面已经解释了这个呢，就是说跟昨天晚上讲，就是说你不能够用语言说，因为身体有障碍，你口齿有障碍，但是你的心是没有障碍的，所以要用心，我在讲的时候要用心会啊，会到以后这些庄严清净啊，虚胜微妙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默默在你眼前，在你心里面，在意见里面，这样。是第28愿少功德，也就是说少功德就是你的意念谈一下啊，就能够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啊，这个阿弥陀佛三宝树，就是道场树，无量光寿。也就是说啊，在这个无量寿经里讲，少功德者不得第一忍、第二忍、第三法忍，一切佛法不能记得心前者，就是说这个得第一忍心忍啊，清净嘛，心忍，就是你意念明白了这个本性，诸法之本性，还是说不生不灭的这个本性，看到了于幻于化的境界，看到了啊这个无自性的啊见闻觉知和一切名和相啊，了知一切都是佛性的话，我这种都是叫小善根，这小小的这一念。啊，就能够，那是因为你看到这个是不生不灭的，因为这个不生不灭的体跟佛的道场呢完全是相应的，所以呢啊，因为你见了本性叫清净人，你见到了法于幻之法性叫做法人，然后发现清净人法人的无我叫无生人，所以三人现前叫清净人、如生人、无生法人，三人现前，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现前，我在讲的时候，你这个小小的善根就能会到啊，一会到这个理，哦，会到这个事，然后理成事即通啊，理章，就是说我们有个佛烦恼，还有个断烦恼。佛烦恼就是说现前的那个啊万想，就是说你一个万想，就是但是万想一成如来身呢，就是你像虚空，它就是万想，但是你没有佛性，万想也生不出来。就是像房子、凳子、桌子这个名和相啊，我们说它叫房子，但房子非房子，它不是房子，是什么呢？啊，是我们的这个见闻觉知，是我们的佛性真语。因为房子它自己不叫房子，所以呢，我看到的时候是我的见，就是见从哪里出来呢？从真语佛性里出来。那你把它起看到这个房子，房子突然出来，这个房子又从哪里出来呢？也是从佛性出来，如果没有佛性，反之是远远啊看不到的，因为它没有知啊，没有知，没有感知的知啊，所以反之知不知反之是有感知，而这个感知的感知是什么呢？就是真语，对吧？了解真语，哦，原来反之的名和相其实从真语而现，了解是真语的时候，这个就叫什么理，理通，理通。但是呢，反之我们还认为是反之。这个叫做习气，而这种习气是无量劫所带来的习气，认为这是房子，其实呢是你的念根，也可是戒，是吧？也可能是你的这个感知，也可以说你觉受或者什么一类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就你明明的了，从理上通达了你这个法性，通达法性，这个佛性的理就出来了，而理出来了，但是呢，把你一起的那个。认为这是反之事实存在的这个反子呢，已经把它覆住了，覆住了就是把它遮掉了，以证于啊原无明嘛，就是说无明就转成真语了。但是呢，你有无量的习气的反子还在，但是呢，你已经明白了理，所以呢叫理佛，理已经把你的章给覆住了，所以呢，理章覆住了以后，这叫什么？这叫菩萨。只是圆觉经里讲出来，如果这个房子都变成你的念头，没有房子可得，那就可以随心而动了。就是说那个电瓶在转的时候啊，那真的是心在动， 并不是电风扇在动，对吧？他说明亮理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瞪的时候，如果没有心，那他瞪一物质瞪，瞪不知瞪啊，瞪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动啊，就是说因为你一个感知啊，这个知在动啊，而这个知就是法性，所以心在动。你已经明白这个理的时候，你已经从理上知道了这非是电风扇的心，但是呢你眼睛看到电风扇还在动，这个叫做吸气，我这个吸气叫是，这个是，但是呢离上已经把是给扶住了，叫离章依佛名为菩萨是，离章要断掉了，那说电风扇动就是自己心在动，完全没有我的，也没有电风扇的，就电风扇是我就没有电风扇，而我是电风扇也就没有我，那电风扇是什么东西？它非电风扇，叫心。那这个呢是什么了？这个就是完全断了，那就是佛缚住了，能够缚住，能明白这个道理，决定了。但是你不需要把事给砍掉。一般人认为就说，我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事实上还是二元对立的啊。其实呢，理上通了以后啊，你通了以后，它一个佛，它一个断，断掉才看不见了。如果没有断，它还是看得见的。这样看得见，它叫佛，扶住了。我扶住了，这个叫做菩萨，知道吧？所以呢，过中菩萨就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这个在此世界啊做少功德能见道场树，为什么少功德见道场树呢？因为理通少功德是事，这个功德大功德跟少功德都是虚妄的，但理通了。理通就跟极乐世界的三宝树是相通的，是吧？所以呢，所以极乐世界的三宝树，据说过中菩萨，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见到微尘都能够跟本性相应，就是说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见到自性，不管是见到树叶子，见到树啊，还见到房子，还见到底下的微尘呢，都可以直接见心，见心叫念佛、念法、念僧，然后呢？心里面现一切法，叫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是吧？就是说，什么叫心呢？就是说，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所有的见闻觉知，都叫做心，对吧？后面呢，性叫心性。西方极乐世界，首先一见到树，一见到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立即就见到本性。我心里面马上就知道一切法之心，就是叫啊。所以阿弥陀经里首先讲啊，极乐世界的尊胜呢，一见到悲火困就烟雾舍利迦人凭借过面之了啊，见吸引念佛念法念僧，后面呢是自尊鸟作业的时候出火雅音，为了然后呢就是此鸟非是鸟是阿弥陀变化所作，哎，尊胜马上就念佛念法念僧，后面加了一个是心，对吧？心跟性是两回事，性呢是我们的本体。就是我们的心，每个众生都在心里面，极乐世界也在心里面，娑婆世界也在心里面，就看我们在心里面，心里面出现的见闻觉知名火相名相，或者说见闻觉知都叫做心，是一叫心性，从相上讲一定讲心，从体上讲一定讲性，叫心性，就是说房子叫色，那个叫做心，色色就是心，心就是色，心后面呢叫心性，也就是说色后面一个性叫做色性，也其实就是心性，声音后面一个性叫音性啊，这个地后面一个性叫地性，水后面一个性叫水性，风后面一个性叫风性，见后面一个性叫见性，闻后面一个性叫闻性，觉后面一个性叫觉性，知后面一个性叫知性，这个性呢是一个知性，那说色声香味触法见闻觉知还有念观想，这个都叫统统叫做心，就是司法界都叫做心，后面有一个心，心有无量，心只有一个，心只有一个，所以呢叫心性，是吧？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见性念佛念法念僧，就是叫性，都见到本性，性尊自然具，看到一切法都不是一切法，就是佛法身，就是心，然后呢就是性，然后呢一切法反过来看到一切法都是心性啊。我们看到反的就是反的，我就是我，那叫做实， 十就是二元顶里叫十，十就是我们此世界的习气。从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呢，到十方世界啊，看到一起啊，都能够跟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就因为在极乐世界已经悟了，一悟无生，十方都无生，不可能说我在极乐世界是无生，到十方不是无生吧？就是一旦证到无生，就变成永恒，就像。黄金起出来以后啊，它就是黄金，不可能回到金矿里面去，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把黄金从矿里面起出来了，起出来以后它还会回到矿里面吗？是远远不会。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到十方世界那都不一样了，知道吧？到了地狱，地狱也是心啊，也是本性里面出来了，但是性看到地狱火啊水啊，那都是心啊，所以叫心性。所以见到心性的人呢，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极乐世界，都是极乐世界，明白吗？所以呢，这个所以第二十九愿，你看就能够释放释放诸佛说法，见能受持，就是说不管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身意见闻举知这些法出来以后啊，他都能够去解，都能够去解啊。所以呢，智慧变成无碍嘛，你去可以爆发智慧，一心色身相互法触法在你面前都见能见到性，这个叫做智。然后了解色身相互触法都是心，叫做慧，就是没有万法，全是心。所以呢，这叫做慧啊，知道是本体叫性，性者能也，叫能，它是一种能，是吧？慧的造的空也，就是万法智，能造诸法空相。就这样一起啊，都是心法，就这样。所以这个变迁呢，第三十一愿呢，各种菩萨智慧辩才无可限量，到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在诸佛境界、菩萨境界、声闻境界，乃至于人天境界，在地狱天堂恶鬼道任何一个道，他说他的智慧辩才都是无碍的，对吧？他都能够辨别出来，对吧？他都能够发起能量，都能造破万法啊，这个就是从极乐世界的菩萨到十方世界智慧无能限量啊，就是说我们要意会到，你意会到，你也能够明白，是吧？你明白了，你就是从极乐世界来的人啊，不是不可思议的人啊。所以昨天晚上就讲到这个地方，是吧？他说现在讲三十一愿，舍我得佛，国土清净，见习照见四方一切无量无寿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由于明镜独其面相而不尔者不其身觉啊，就是说阿弥陀佛成佛的国土是非常的清净嘛，不是清净国土，国土就叫国斗，它不是叫土，土呢是有障碍的，就是土斗是什么呢？它是以利益尊生而成就的土叫斗，斗就是说它一把头是为了利益尊生，就是说其实我们娑婆世界也不叫国土，也叫国斗。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在经典上讲得很清楚，他说娑婆世界每一层潮都是释迦牟尼佛用自己的肉变成的，大海水是佛陀的血，你呼吸的空气跟佛陀的这个呼吸啊是相通的，就是你的眼睛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呐、跟释迦牟尼佛都有绝对的因缘，就是都是释迦牟尼佛舍身肉手指供养我们的，就是我们今天有这两只手两个胳膊好像好有力气，其实都是佛陀布施出来的，然后我们获得这个身体啊，我们这个身体都是佛菩萨，都是神这个佛性里面显现出来的啊，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讲成就是释迦牟尼佛种种愿力给我们显出来，是度我们。所以呢，你看，你把地下一把头拿在手上，到天上，拿一把头到天上去以后，这把头的光明可以把天上的光明都遮盖掉。你不要看我们这个头，你觉得好脏，觉得好不干净，是吧？但是呢，这把头你抓住，你到天上去，展开一看，它会放光，是释迦牟尼佛用自己整个的生命而形成的。而这个光呢，可以把天上的光都遮掩掉，对吧？就是说，因为释迦国土，就我们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修来的，他成就我们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善根啊，我们先前获得善法大地的福德啊， 我们今天眼睛对着这个虚空的话，跟佛陀都有相结的，都有相连的。佛陀听到声音，跟虚空、跟音声菩萨都是有相连的，我们不知道而已。就说这音声里面也有神在里面，色里面也有神，神在护持着释迦牟尼佛，护持着众生的心。所以色声香触触法跟我们眼耳鼻身意在绝对的在交结的过程之中，有无量菩萨在护着我们的善根。我们就是一个妄想，把妄想去掉了，你看满虚空都是菩萨，就是报身南宋过头，发现就在当下，知道吧？说是在南方，其实就在我们当下，就在我们境界里面，知道吧？所以阿弥陀佛他也摄起了这种过头庄严，知道吧？也就是说，因为阿弥陀佛摄起十方诸佛，也摄起了释迦牟尼佛，是释迦牟尼佛的微妙过头的庄严，不在我们这个粗的过头上，是在我们这个里面的微细过头里面。这个维系微妙的庄严这个体啊，你到了极乐世界，也就到了娑婆世界，发现极乐世界的微妙处就被你看到了，所以你到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根本没有任何区别，只是说没有进入到娑婆世界的微妙处，你只是在它很浅的世界里面，释迦牟尼阿弥陀佛没有舍起的那个地方，如果舍起了这个粗的东西，那极乐世界就有这个粗的世界了。就有地狱恶鬼出生了。极乐世界都是佛的境界，也就是说维系的非常微妙的那个境界，阿弥陀佛摄走了。摄走在哪里呢？还在他摄走，并不是说拿走了，还是在当下。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四方都是极乐世界，都是微妙的无尽的大悲心，因为他要摄众生的，他不能离开众生的。所以呢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果斗我们一定要叫斗，一定要果头一定是果斗斗就是说每一粒秤头都是斗众生的斗，也就是说心佛八二，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头啊，那边是佛，这边是心，这边是众生，众生跟佛跟佛陀的愿力它是八二的，所以呢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在一念之中，你不要看这每一个围城，它都是斗。斗什么呢？菩萨斗众生，都是菩萨在斗众生，每一粒微尘都是菩萨在斗众生，所以每一粒微尘都是在斗众生，那这个地球不在斗众生吗？就是对我们娑婆世界呢，简单来讲，不护性不死掉了吗？他不是在斗你吗？就是眼睛不看色，眼睛不瞎了吗？耳朵不听声音，耳朵不就冷了吗？鼻子不闻味道，鼻子不就窄了吗？嘴巴不吃味道，嘴巴不就无味了吗？身体要是没有外面的空气流通的话，身体不就毛孔不就窄了吗？如果意念没有诸法，意念又怎么成立呢？你不觉得色身相互触法正在逗我们，时时刻刻都在逗我们吗？所以这个世界啊都在逗我们，所以它不叫锅头，叫锅斗。我们讲的头是障碍，我们跟世界有障碍，是所以不知道它也在逗你。所以呢西方极乐世界锅头轻于流利，尽打四方，就是四方世界照见无余。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四方世界为什么照见无余？因为我们的本性是遍满四方，就像镜子一样，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讲法的时候啊，西方极乐世界就像一面镜子，看得很清楚的。镜子在哪里呢？镜子就在我们眼边啊，你知道吧？这个镜子跟我们真的好近，我们就像看我们在演电影，知道？这个电影幕呢是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在电影幕里，我们在讲话的，电影幕的背后都是西方极乐世界。要我们在幕上面演戏，我们还演的就很逼真的，很真理一样。其实我们在演戏啊，所以呢，看四方国土根本没有任何助力，就像与手掌看人，就是四方国土无尽无远。为什么无尽无远？那屏幕太大。三千大千世界是他的末，因为我们清净法身，我们的本性是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无处不在，知道？所以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见到本性，见到本性就见到一切众生的所有的起心灯念都在心里面升起，在升起，就是说就像学的波浪一样，就是说所有的波浪都是圆满，对佛来讲所有众生都是圆满，不过他是没有地狱，没有恶鬼，没有，就是一真法界，就是佛的法界，是吧？所有诸佛在里面演戏啊，他说这个演戏都是阿弥陀佛给他演变出来，就是演变出来。无量诸佛在释放世界 成佛、八相成道、事业、涅槃种种事情，就像镜子一样演在你的面前。这样，我们每天都在苦恨，我们每天都在八相成道，我们每天都在事业涅槃，就这是我们不知道。一旦你悟了，一切都是自然的，就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受苦啊、哭啊、伤心啊，我告诉你，对佛来讲都是在修行。你在难过，你要掉地狱受苦，佛陀认为那个就是苦行，就是，就是我们到地狱被烧的时候，哎呦痛苦，我不想干，我要求解脱啊，就是佛陀，你看他正在修行，就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到佛的境界，全是菩萨在因地修行，就是说，这个我们为什么现在不能成佛？就是你修行不到位嘛，到位了以后你就自然就是说。现在过去未来都不会弯左，没有一件事情是虚弯的，就这样，就是说不要后悔过去，不要后悔未来，也不要后悔现在。你不要说我现在才闻到阿弥陀佛，如果不是过去修行，你怎么闻到阿弥陀佛呢？就是说你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哎呀，我过去怎么不知道禅佛啊？那就是你过去不修行，怎么遇到禅佛呢？就是说过去所有的修行都不会冤枉的，如果不经过一下，你就见不到禅佛。知道，所以见到禅佛都是有原因的，在某一个时候该怎么做，走一个，该堕地狱就堕地狱，该天堂就天堂，在那个地方一直在修行，一直在修行。如果你要早一点发心发愿的话，你早一点见禅佛，你迟一点，你慢慢腾腾的发愿，你慢慢腾腾的见禅佛。有人在这里禅佛边个也见不到禅佛，你以为你见到我吗？就是你见不到我，你把我法听懂了，你才见到我。听不懂的话，你在我边个没有用，知道？你见不到我，你还要去受苦，受什么苦呢？还要儿子生子啊，求发财，就还要这些东西还过，叫你怎么发菩提心，怎么到西方去了？了解这个师父讲法，我怎么听不懂呢？就听不懂，因为你没有发心嘛，当然听不懂了。那你就发心啊，发心就早一点听懂啊。不发心的话，那就慢慢听懂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听懂啊。也就是说它都是有一定的因缘的，现在没有因缘，没有一件事情没有因缘，要告诉你都是有因果关系的，是吧？万事脱不了因果，就看似沙石全是黄金，就是说等你到了极乐世界，你看到遍地都是黄金，整个世界都是琉璃啊，你跟极乐世界都是遥遥相望。虽然你看不到菩萨，你天天眼睛看到菩萨，我都闻，你不跟他，你不只是不认识他，但是他认识你，知道？他天天跟你交流，天天跟你连接，天天跟你打招呼，但是你就不认识他，不理他。你忙碌，你心里有计划，你有牵挂，你有儿子生子，你每天忙忙碌碌的不知道干什么，就是菩萨跟你打招呼，你也不理他，知道？所以呢，色菩萨呢跟你打招呼，声音菩萨跟你打招呼，香味菩萨跟你打招呼，无量你的见闻觉知菩萨跟你打招呼，你都不理。你在干什么呢？你在牵挂儿子，牵挂孙子，牵挂发财。你牵挂你长得好看，牵挂你银行来多少钱，还有一些东西还没卖掉。你在牵挂这个东西，你就是没办法，他跟你打招呼，你不理他。我们每天都是这样的。菩萨跟你打招呼，你都不理他。所以好看，好像你是个学佛者，好像你好虔诚，其实一点都不虔诚。讲不好听的话，就是说你对佛菩萨一点都不虔诚。佛菩萨跟你打招呼，你跟他打招呼了吗？就是，你家里的菩萨跟你打招呼了吗？你家里那么多菩萨，你跟他打过招呼吗？你知道到庙来佛菩萨拜拜，回家去你家里色身香味触法那么多的菩萨，从来不跟他打招呼。你从来说见而无见，看到他就像没看到一样。你只看到你的儿子，你只看到你的孙子，你只看到你老公进进出出的，只看到你家里银行还多少钱，你只看到你的名利得失。你只看到你什么生病了、健康了，还是老了几岁，还是自己还有多大岁数啊？你只考虑这些东西，你不考虑你面前的无量的诸佛菩萨。所以你看到色叫色菩萨，跟他打个招呼，知道吧？他在跟你每天都打招呼的，就是日夜都跟你打招呼，时刻都跟你打招呼，在呼叫你，是吧？所以你慢慢的、慢慢的，你就体会到了。是吧？这个所有的祝福，不可思议的世界啊，就像镜子一样在你面前显现。色菩萨、音菩萨、香菩萨，这些菩萨从哪里出来？都安住在佛的国土，常常跟祝福住在一起，跟我们的自信住在一起。可是我们呢，就跟他离得很远。 啊，只要你随着色进去，你就可以看到佛；声音进去就可以看到佛；你见闻觉知进去就可以看到佛。因为你的色声香触触法啊，这个见闻觉知都从佛那个地方出来，就从自信那个地方出来，从复信那个地方出来，就从祝福心里出来过头。慢慢的，你就可以看到啊，这个，你走在路上啊，看到虚空了、啊，你就会感觉到啊，不可思议啊，走在琉璃之上，虚空之中，空中如果色声香触都是如果在空中会映现出来。三十二愿啊，舍我得福，自地一上，自地，地就是心地啊，心地一上啊，至于虚空、宫殿、楼观、池流、华树、锅头，所有万物，这一无量杂宝、百宝种香、百千种香啊，而共合成，言是奇妙，超出天人，其相普寻啊，四方世界，菩萨闻者皆修佛恨，而不于世，不起正觉。我认为这句话太妙了，这个愿呢太妙了，就是自地一上就心地一上，心地一上就是你的心地上升起的虚空啊，虚空里面有无量的宫殿，色声香触触法的宫殿，柔光在空中显现出来，记得。所有的相都从心地里出来，就是色声香触触法，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根幡子，看了，你有一个虚空，我有一个虚空，我的虚空跟你没有关系，你的虚空跟我没关系，你虚空，你家里也有很多人，我家里也有很多人，你看我家里有很多人，你们心里面也有，家里也有很多人，你看我是你家里的人，你是我家里的人，我见到你你不认识，你见到我我不认识，我不知道你家里有禅佛，知道吧，我也不知道我家里还有这么多居士，知道，你们每个人心中有一个禅佛，你们禅佛跟禅佛之间有交流吗？就是你心中的禅佛跟你心中的禅佛互相有交流吗？他是没有交流的，知道吗？每个人家里面都有无量的转所，知道，就是说你的虚空就是你的大凡子，知道，就是说色声相互触法就是宝方宝盖，你家里的就像虚空一样，宫殿一样啊。所以在我们释迦牟尼佛的菩提树下叫做普光殿，天人呢看到是普光殿，它不是虚空，它叫普光殿，是一个普光殿。再往上面走叫庄严殿，再往上面走琉璃殿、摩尼宝殿，还有这个种种宫殿。所以虚空对于佛来讲的话，对菩萨来讲，对天人来讲，它都是宫殿了，是吧？因为一切法随心而现，如果要是虚空的话，你在虚空里，我也在虚空里，那你看，你能看得到我的虚空吗？就是我现在在虚空里，你能看得到吗？那你在虚空里面，我能看得到吗？我看不到你的虚空啊。就说你的房子我没办法明白，我的房子你也没办法明白。但是呢，你有一点成佛人就知道了。成佛人心地升起的时候，因为你出现的虚空呢是你的福报，我出现的虚空是我的福报。如果我是地狱，我看到是地狱境界。如果我是恶鬼，我看到是恶鬼境界，同样我坐在一块，如果我是恶鬼，你也看不到我，我在另外一个境界里面，所以我的境界是我的福报，你的境界是你的福报，我两个不搭嘎。当我有一天成佛了，我在心里面显现出来，所有众生的世界我都知道，是吧？就是说每个人心里面的虚空我都能感受到，这就是佛的世界。佛陀能感受到每个众生心中的境界，是吧？你每个心中的法界和你的这个佛性，佛性是相通的，它是个理，事实上是无量的，每个人都有报身，所以你的报身一庄严啊，一庄严，所以你明白以后，每个人的一庄严都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你要了解一切，不管你是什么世界，都是心地世界。虽然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意解，我觉得不管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我不认识，但我知道一定是你啊，从心里面出来的，就是心出来，你的见，我不知道你的见，你不知道我的见，但是呢，我两个见都从心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统一佛身啊，在一个佛的，在一个佛性的世界里面，是吧？就是说，这个你看到这个，都说这虚空，这个虚空都从心里面出来，证明它是空的啊，真空妙有，所以真空妙有就有无量的杂宝， 是吧？过头啊，所有一切万物都以无量杂宝金银琉璃玻璃车珠车珠玛瑙啊，这些杂宝啊互相合成的啊，这个宝就代表珍贵的意思啊，就是佛性里面有无量的珍贵的体，它不是一个一种颜色，它有无量色，就是的色声香味触法有无量色，就是说有千种香，千宝种香。有点虚空啊，如果你要是修行比较好，如果你坐在那里进入虚空之中，在心里面把我忘掉了，然后你在心里面感受了你的地火风水都成心，它是空性的，你就会出现妙香。我这种妙香啊，非常的庄严。就一个修行比较好的人，他非常的清净到一定的时候，他我就没有了，为什么成性身？就是你地火风水色身都成性身，那说那个就是香。香是叫戒香，叫清净的意思啊。香就是说非常清净，没有我执，没有法执，完全成心地身，这个叫做香。香就是一心的意思，香就是戒的意思，戒定正香就是清净的意思，就是你找到了真心，而心就是香，所以叫心香。就是无量香，就是色，你色清净叫色香，身清净叫阴香，香清净叫香香，味清净叫味香，身清净叫身香，是吧？法清净叫法香，就是说有无分法香嘛，就是。而这个香它是和在一起，它是分不开的，眼耳鼻舌身意是分不开的，就是色身香味触法是一体的啊，合合而成啊，非常的微妙，颜色就非常庄严，就像幔帐一样。整个的虚空平等性透明的漫下下来，这个漫帐一样，就是说所有的色是以像无量的妙色从三上天那这更高的天啊，一直到地狱境界，全部是一个大漫帐啊，下来就是色漫帐、音漫帐、香漫帐、味漫帐、触漫帐、法漫帐，就无量的漫帐从空中延世，还七宝聚成，然后上面还叮当当当。声音非常微妙啊，超出天人，就是天人都没办法比。我比你这样的比喻啊，天人是做不到的，天人怕到地狱了，但极乐世界地狱都变成极乐世界了，所以超出天人，是吧？所以其香门从十方法界，十方世界，就是说十方世界就是我们也是十方世界。我现在跟你讲法的时候，你闻到了戒修佛恨，就是我现在讲话，你用耳朵闻啊，用鼻子闻，能闻到普贤之香；耳朵呢，能闻到大悲之香；眼睛能看到文殊之香；嘴巴能尝到这个地藏之香；身体能触到虚空之香；然后意念能想到这个意藏之香，就种种香，这样你闻到了，你六根都可以直接透过我的声音都能闻得到。闻到这个香以后，直接就有佛性，佛的行，就佛行，戒修佛行，就是说刹那时间，他是讲十方世界人都能闻得到，也就是我们一定能闻得到。如果闻不到，那这句话讲有什么意义呢？普寻十方法界嘛，那什么人才能闻得到呢？菩萨能闻得到。尊生呢，他不感兴趣啊，跟他讲他听不懂啊，他没有发菩提心呢，不知道这种菩提萨埵啊，不知道星空啊，不知道法空啊，不知道法空即是菩提，不知道星空就是法相啊，就是法就是心相，心相嘛，相空即是心嘛，星空就是相嘛，心相不二，那个这个叫做菩萨嘛，等着这个道理的人才叫菩萨，菩萨才能闻得到，这闻到。你一闻到这个话，马上佛性就出来，对吧？你闻不到，那愚人愚哑，你听不见，是吧？就是说，假设你闻不到啊，菩萨闻到这个香，见修佛性，就是瞬间就可以修佛。是说，为什么要受菩萨戒呢？我看好多居士还没答疑，要受菩萨戒，发菩提心，修菩萨行，就是说，你赶快受菩萨戒，就是不受菩萨戒，不是菩萨，你心法不出来，心法不出来，我跟你讲，不感兴趣啊。你首先要发菩提心啊，你不发菩提心，我跟你讲，反正我不是菩萨，那 所以呢，这里面是讲菩萨文字。为什么是菩萨文字呢？因为菩萨是菩提萨多，心空菩提萨多法空，就是众生，众生跟佛成为一体了，就是没有众生苦的，也没有佛苦的，就是这一念啊，心跟佛跟众生不二了，就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不二了，就没有极乐世界，也没有娑婆世界，就是一个心性，知道它是一体了，就是故名极乐世界啊。所以第三是三愿啊，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尊身之内啊，梦我光明出其身者，身心柔远超过天人而不再不起身觉。哎，这句话马上就解答一个什么问题呢？前面讲是菩萨闻道戒修佛性，是吧？这个地方就对那些不是菩萨，是吧？对那些尊身又给予教导。你看看这个愿力，你看看它一文不漏，它不会漏的一个尊身。他说这样一尊身啊，我在讲的时候大家明白了，不明白也没有关系，就是说十方无量不可思议尊身之类，这个类的话就很多了，就类就是说不管是动物还是人还是鬼，是任何一个动物，只要听到在佛的这个声音啊，听到这个声音啊，就是说见梦我光明触其身者，就是说耳朵触到声音，鼻子触到香味，身体呀、就是说触这个味道啊，他说这个身心柔远，就是说身心柔远，就是说就像很多的蚂蚁蚊子苍蝇呢啊，我们在讲法的时候或者我们念阿弥陀佛啊，尊生只要闻到啊，只要闻到触其光明，就像太阳光射在身上触其光者啊，身心柔远啊，身心柔远超过天人啊，这个啊，因为它是真空妙有的嘛，就是说你遇到佛，就佛，佛是什么？就是说你遇到了佛，或者遇到佛陀的光明啊，我们有几种相呢？看你悟的深和浅，就是有人只遇到阿弥陀名号，是不是？有人呢能遇到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他能听明白了，他就触起光，就是说触起光，就是说。阿弥陀佛这个声音一听到啊，听到了你心的声音，因为名号啊它就是自信，它就是实相，对吧？就是说我跟你讲的时候你明白了，你就触到这个光，就是说一触佛号就触到了光，就是佛陀的光明啊，身心柔远，身心柔远，因为你的身你的心都是来自于这个佛号，已经触到了根本，因为你触到了根本，所以呢你就会自然柔远，就这样。那你为什么不柔远呢？因为还没有触及光明。很多人学佛啊，他虽然念佛他刚强，非常的刚强，我要念一万遍，使劲的念。我说你这样的怎么会柔远呢？触光明就是我跟你讲的这个符号，就是你的自信，就是你的光明，是你生理意志，是你心理意志，是法界的意志。没有光明，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整个世界就没有了，你也没有了，就是说有了符号才有你。你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光明就凑起心，你的所有都放下了，你的身是阿弥陀佛名号，你的心是阿弥陀佛名号，你就是一个阿弥陀佛了。触了的一念叫凑起光明，信心如缘。我并不是干肠烂话的道，我要念一百万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一看他那个像，就是坚固的像。就是他说不但不如缘，人人不敢爱他，这人人没有人敢爱他，就是就是说我一定要念多少佛，要拜多少佛，要这个这个抄多少善，然后要念多少经，一看他身上都充满了一轮金刚顽固的执着，所以什么人讲话他都听不进去，知道，把智慧给他，把他的福星给他，他都不理，知道，就是说他不知道这个体，知道吧？所以一定要明白一个东西，所有时间、空间和境界都要依靠阿弥陀佛这个光明，因为阿弥陀佛有无量光，光是一种方便，它是接引，是照亮众生的，是让众生有方向，记得我这个光就是说时间、空间、境界它都在接引。为什么啊？我们在时间里面到现在没有往生呢？因为你不信嘛，虽然在观里面你不信啊，所以你在时间里面啊，我要长寿；在观里面我要财富；在境界里面我要快乐。就是说， 你老是自私自利，就想着你自己那一点小小的数字啊，小的数字，想寿命长，想空间大，想快乐，就这样。就是说按照你自己的模式去走，我们不宣传法，不依法而修行，就一直我来修行，这个我啊老是空不掉。所以讲来讲去一定要把我空掉，你要跟你的自信相应，跟你的佛性相应，是吧？触取光明，这样你梦到光明，光明一照本来就灭了，你就解脱，你就身心柔软了。如果符号是你的身，是你的心的话，你的心是什么呢？你的心就是见闻觉知，知道吧？你的身是什么呢？身也成现润身，身心也是成心，你的身心都从心里面出来的。身体就是相，名和相，而你的心呢，就是见闻觉知，知道吧？所以见闻觉知相，整体来说都是心，知道吧？而这个名跟相、见闻觉知都是从越来名号里出来，就是啊。所以你的身心真正的依止处是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千万不要以为你念佛多少作为决定，你一定要认识到阿弥陀佛才是你的亲爹亲妈，不是你念的多，你本来就是靠他而生成的。就像你没有爸爸妈妈，你都没有，对吧？你为什么会有呢？你的肉是你的肉是你妈妈的，你的骨头是你爸爸的，你哪有什么呢？对吧？你的肉是你妈妈的，因为水是妈妈的嘛，是吧？骨头是爸爸的，就是说你除了这口气之外，这口气还是虚空里给你的，是吧？你到底你除了一个妄想之外，什么都没有，是吧？你就在执着这个是肉，这个肉身，其实欠了八个人。所以从究竟来讲，就从心里面出来，你的身心是依性而生的。所以不管你活多大岁数，都是依性而生。阿弥陀佛才是真正的我，知道？你不需要去执着，执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你，你一执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你就对立了。就是阿弥陀佛在对面，我跟阿弥陀佛对面，其实阿弥陀佛就是你，然后你执着跟他来兼顾，你老是照顾数字，是吧？所以你修行修得干腔软化，就是看很多修到最后面了，就是家也不毁了，是吧？这个人人害怕，就是，就是说现在好多就是修行修得很怪怪的，就是说，就是说修得就一点都不柔远，就是一点都不柔远。就是，就是我们要修出非常柔远，就像虚空一样能包容，像大地一样能够运载啊，就像这个水一样能够匀啊，能包容，这样。为什么修成这么弄怪样子呢？就是只要你有了受制，你就会坚固的这样。就是说，也不能怪居士，因为出家师父都这样说嘛。每个出家师父，你要念多少经，你要念多少佛，然后搞得住世呢，要每天在家里要坚持把它念完。就是啊，哎呀，每天要念十万字佛号都坚持坚持念，人家明白以后念倒没有关系，如果你没有明白，那就是给人家一个坚固的执着，对吧？非常的坚固。所以观察意识，学佛越修越慈悲，越修越有智慧，越修越有感恩，越修越有忏悔，越修呢这个福性就越显现，这个就比较相应。所以就33愿啊，34愿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闻我名字，这个地方就闻我名字啊。不得菩萨无生法忍啊，具生整持者不及正觉。就是说啊，十方世界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闻到我的名字啊，闻到我的名字。这个名字是整持一切光明，前面是讲触光明，就是我讲阿弥陀佛名号啊，你触到你的心的时候啊，你能够啊这个得到，就是接受它或者认同它，你就得到如愿，就是说这个地方是闻我名字，就是说啊，就像我们得到太阳光和太阳的关系，就是说得到太阳光啊，会得到身心柔软，就是，但是得到太阳就得到诸佛整持，是吧？极乐世界的整持啊，十方整持，一切法的整持都会显现出来，就是不得整持，阿弥陀佛就不成佛。所以阿弥陀佛是整持一切法的。那说在整持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有人讲整持法，就像我们常常讲所有的咒字都叫整持，是吧？咒字你像往生咒啊，它也是整持法，就是大悲咒它也是整持法 还有这个楞严咒，它都是整持。整持啊，整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不能够变，就是比例来讲嘛，啊，禅佛名号就是整持，就是说我禅佛整持了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说问禅佛是什么样子的，你只要讲禅佛，他就知道了，就是有眼睛、耳朵、鼻子、身体什么样子的，就是这样。你讲眼睛，我不知道你讲什么。你讲耳朵，禅佛也不知道。你讲鼻子，我都不知道。你讲禅佛，诶，我立即就知道了。就是禅佛这两个字是代表着我的脚啊，我的手啊，我的内啊，我的外啊，我的包括我们身上的这个所有鼻子、这个身体、耳朵，所有都在这个名字上面。这样一念名字，我全身一扑，是吧？你讲鼻子，我不知道你喊什么。你讲禅佛，我立即就心会的。阿弥陀佛也是这样的。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在名字上面。他在念名字的时候啊，跟整个虚空它是相应的，因为他所以大家念这个名字跟法界是相应的啊，不能够把这个名字跟这个世界分开来了。即便呢这个铡刀跟这个光是吧，这样把铡刀打开它光明就亮了，是吧？你不能够把铡刀打开了然后诽谤这个灯光吧，是吧？咦，铡刀本来就是开关的嘛，把铡刀关掉了灯就灭了，把铡刀打开灯就亮了。这个灯亮呢是代表这个法界，我这个铡刀呢是代表阿弥陀佛名号。没有这个铡刀，没有这个铡，没有这个铡的话，这个灯就亮不了。也就是说阿弥陀佛你要知道，只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是光明。不能说念阿弥陀佛反对这个世界，不能这样的搞。这样的搞的话，就是说这边我念阿弥陀佛，然后反对一切，觉得这个就是错误的。就是说，你要了解阿弥陀佛，是你知道所有的世界都转为阿弥陀佛。就是说，你恨的、你爱、你喜欢的、不喜欢的，这个都是你的妄想分别心。那你了解了所有世界，其实呢都是啊我们心中的世界。就是说，色是心中的色。相位错法和见闻觉是地火风水都是性中所体现出来的。如果没有性，也就他就不知，他就未知，就是没有性就没有世界。那我说，那我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用怎么样的办法来表达呢？你不可能一天到晚在外面去这样看吧。所以呢，你明白这个一个圆满的一个道理以后，用四个字来证实阿弥陀佛。你看到这个世界就是阿弥陀佛，都是阿弥陀佛，到哪个地方都是阿弥陀佛。就是什么叫阿弥陀佛？一切成性身，没有一切法不是性里面出来的。因为无性即无知，没有性就没有知，没有知怎么知道大地呢？怎么知道虚空呢？怎么知道大地呢？怎么知道蓝蓝玉玉呢？就什么都是这个知，都是因为成性身，对吧？所以呢，你了解一切都是阿弥陀佛，就这样的神。所以呢，这个菩萨就一定知道为什么讲菩萨不讲尊身呢？因为尊身呢是二元定律的，尊身念佛号念佛号，世界是世界。比如说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不是念阿弥陀佛整持整个世界，他整持于整对一切诸法的整持，一切法得无生法忍的。什么叫无生呢？自性无生嘛，一切法本来就是无自性嘛，即是佛性嘛。谁啊？没有佛性，世界就不会显现。所以所有的显现都是佛性。当人闻到了阿弥陀佛，就对一切法证持，虚空了色身相对的证持。你不能够念阿弥陀佛反对这个世界，这明明就是尊身。尊身呢，念阿弥陀佛反对这个世界，就一直跟二元对立的。这种二元定律，为什么这个地方说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的尊生之类啊？我有问，就是说很多的，打个比例来讲吧，有的那个鬼啊，你念阿弥陀佛他就解脱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整个世界都是光，就是因为他是异身呢，因为异身呢，你一念阿弥陀佛跟他本心一相应，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性光，他就直接往生了。那地狱底下众生也是一生，名号要某一个人把他带到地狱底下去了，那地狱都空掉了。那就是我们人道空不掉，我们人道有这点福报呢，就是说念阿弥陀佛 我们心中还反对别人，是吧？所以念阿弥陀佛，反对男的，反对女的，反对出家，反对在家，就是说反对我们一切善根，反对我们所谓的什么修行，都反对。只有阿弥陀佛才能救我，剩下都不能救。这是日本净土之人的概念，就是说只有阿弥陀佛才能救我，念多了不行，念多了呢，他叫自利，是吧？他这样讲，他这样讲的话，这个就比较危险。他因为他会反对，他是认为我们是地狱恶鬼出身，认为我们是恶道，认为我们是恶人，我们只有靠阿弥陀佛救度啊，并且他真的去造恶呢，娶妻生子，然后在家里什么坏事都干尽啊，这边搞寺庙，那边呢还搞歌舞厅，喝酒还搞酒吧，就一类的东西，还做生意啊，各种一类的东西。现在中国慢慢的在杭州那边都有了，就慢慢的出家去做生意，在外面开店，买房子开店，在这边呢做和尚，在那边跟人家搞公司，把钱拿给人家去做公司，就这一类的，就是日本和尚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这样的就比较危险，就是啊，他认为阿弥陀佛反正能救我嘛，就是啊，他以这样的把阿弥陀佛变成救我的东西，就他不知道名号啊，他是整持于一切法，问题是真实菩萨啊，说了菩萨戒，发菩提心，闻名号就是应该闻到法界，法界就是名号，接住佛号啊，跟法界。啊，文前是连接的，所以三十五愿，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其有与人闻我名字啊，自信心曰发菩提心，应我语声，受尊之后，复为语相者，不起成觉。所以呢，这个专程对与人啊发了一个愿，是吧？有人讲，什么叫与人呢？在经典上，在大智度论里讲的，只要是执着相，不了解体的人，都叫愚人。愚人不一定是男与相的愚，愚人就是执着。执着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不知道一切万法成性身，就是说不知道见闻觉知成性身，认为有个见闻觉知和色声香味触二元定律，然后这样的人就是愚人，知道吧？愚人不一定说，如果你了解了见闻觉知成性身，了解了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都成性身，无性即无相，无性即无名，无性就相当于像没有灵魂一样，没有灵魂就不可能有见闻觉知出来，就不会有心法出来。也就是说，一切法都不能生，因为有自信才有一些法。所以呢，你了解这一切法即是性的时候，这叫大丈夫，这就是佛，对吧？大丈夫。凡夫呢，就是说世间所有人虽然是表面上是男相，其实呢他们心里面都有愚相，就是说愚人就是执着，二元定的执着。就是我们发现吗，就是说反正执着的人都像，反正非常执着的人，人家讲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人，很偏执的人都是愚人，对吧？并且他修着都有点像愚人，就是说按照正常情况下，男子大丈夫尊德啊，愚人尊贤，愚人想要拜佛菩萨保佑家里平安，男人尊德，尊德就尊无相，是吧？无相就是常常在一种无相，一些德从本身起来的，是因为他很注重德行啊，做过去了就忘记，记得是注重世间这个德行。就是说一个男人老是注重这个一根筋的这种手段，那就跟愚人不一样，修着你发现哪的走路都像愚人，真的像愚人，知道？就是说我看见有一个法师嘛，是吧？他老是修了一种执着法，对阿弥陀执着，他要怎么修怎么修，他从来没长到根本嘛。后来才知道他那个人是无根之人，就是说太监了，跟太监差不多，他没有根的男人出家了，就是还变成一个大法师，就是说到处弘法利生。其实呢他是没有根的人，原来他就是一个太监愚人相，他是因为他修的那个法吧，你发现吗，他就是那一种偏执，知道？所以就是说这个，所以修愚人这样的人他不能做不能圣王。比如说一个没有根的人，就是说没有根本的人嘛，没有根本的人怎么能做不能圣王呢？传说像有剧组啊，知道？他三世相不具足，他不能做捐人圣王。 所以就是说，不懂得法身的人是不能做，他不能转身的。就是说，像人鱼成佛，他要转闪烁一下，他必须要转成闪烁一下具足，才到空中视线成佛。没有说鱼人直接成佛，基本上是没有的，他必须要转，对吧？所以极乐世界的所有众生都是闪烁一下，比如说大人一下，就是到十方世界，就是本性里面没有哪样，没有鱼相，但是呢，它是一个比喻。南向鱼就是个比喻，也就是说他不了解法性的人，不了解自信的人，那说他都是愚人相。那说这个愚人相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观世音菩萨他会变愚人，是吧？他依愚人心，依愚人相在外面度众生，能说他不是大丈夫吗？是吧？他还是大丈夫。他看的是愚人相呢，其实他是性生的，从本性里面生出来的。所以呢，一旦你明白了成性生，其实你已经不是愚人了，你就是男人，知道吧？不要认为自己啊是愚人啊是什么呀，不要这样的认为。只要你成性生，你了解一切成性生，心里明白就可以了，也没有要告诉别人我不是愚人，知道吧？就是说你要了解一切法成性生，就是大丈夫，就是你像观音菩萨一样现愚人相而已，知道吧？就是说这个，但是说如果你要不了解这个法性的话，那你就不能做觉能圣王，知道吧？没有根本嘛，也不能做梵王，也不能做第四天王，连魔王都不能做，是吧？更不能做佛了，是吧？所以呢，当具佛性了。所以不过是男人愚人，只要你具备了佛性，你就是大丈夫，知道吧？所以这个一定要明白。所以这里面就是说男众愚众不要这样的分别，知道吧？也就是说世界所有男人愚人都是从心里面出来了，那这个人呢就是大丈夫。所以呢，你不喜欢愚人相，是因为你厌恶什么二元地理分别执着，你应该是把这个扫掉，你怎么可能还有愚人相呢？就是啊，如果再是愚人相，也是你法愿再来，就是说像观音菩萨闪烁音声，你是视线来的，你现在视线又有何妨呢？是吧？就是说你现在视线又要确认信心里面在男众上面，是不是？也就是说受众之受，你厌恶与生，为什么要厌恶与生呢？就厌恶这种执着。但是呢，有人需要用与相去逗他，而说你就现与相，受众之后不想要与相你就可以不要与相。如果你要是不厌恶他，你下辈子呢视线余下又有何妨呢？难道佛陀不遵循吗？知道佛陀也觉得，也就是说这个愿专程为男愚所发的愿，也就是说可以有男相余下，只是你要有一颗大丈夫的心，知道吧？所以呢，男愚成佛愿，男相也好余下也好，其实呢他不是说这个不要你做，知道吗？所以呢，闻闻名字欢喜信也。当然肯定大部分愚尊呢都很讨厌愚僧，是吧？对，如果你大丈夫出来以后对愚相的话这个能够生信心的话，这个功德还是非常大的。就是说一般人对这个愚相很讨厌，是吧？很讨厌的话，这个也不是你，也不是智慧，觉得真正有智慧，如果你闻到这个愿的话，应该对你现前这个愚相生佛的这个信心出来，就是吧？所以生信心出来以后呢，不管在行持之中，你对愚相都要生丈夫心就可以了，不要一天乱讨厌。如果你讨厌他，也是一个烦恼，知道吧？也是你证明你没有超越他，你要超越这个男愚相，跟佛性相应就对了，是吧？所以呢，在此世界虽然有愚一下，但是呢下辈子你转过来可能就是男众相。也再说极乐世界它这个没有男愚相，到此世界的视线那就不一定了是过了因缘，该现愚相时还得现愚相啊。这是说你已经不会再轮转到愚人相了。阿弥陀佛。